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日本外相林芳正4月1日起访问中国两日，为3年多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日本外相。星期日4月2日，林芳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并共进午餐，当日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分别会谈，一日会见了3位的中国高官。李强和林芳正于北京中南海紫光国会面时提及，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敦促日本方面妥善管控分歧并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李强说，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妥善处置。王毅则在会面中提到，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不时出现杂音和干扰。王毅表示，这个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刻意追随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配合美国在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抹黑挑衅。王毅形容此为日本战略上的短视、外交的不明智，他希望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将两国互惠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重要共識落實。據南韓國防部表示，南韓、美國和日本的海軍從星期一2023年4月3日開始舉行為期兩日的反潛聯合演習，更好地應對北韓不斷發展的核能力和導彈能力。這次演習在南韓南部濟州島附近的國際水域舉行，上星期抵達東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國海軍尼美茲號航空母艦所率領的打擊群亦都參與其中。據韓聯社報導，聯演是由美國第11航母打擊群指揮官克里斯托弗斯維尼少將負責指揮。美軍有尼美茲號航空母艦、迪海特號和韋恩麥爾號導彈驅逐艦，南韓出動宙斯盾驅逐艦。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星期日2023年4月2日率領跨黨派議員出訪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麥考爾上星期對美國之音透露，他計劃在近期內訪問台灣並將會同總統蔡英文會面。眾議院新成立的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麥克加拉格爾則將會同另一團跨黨派議員來到加州會晤，將會在這裏過境的蔡英文以及在地的頂尖科技與娛樂業高層管理人員。麥考爾辦公室星期日發布的新聞稿指出，訪問團成員包括共和黨籍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印太小組主席金影玉、眾議員法蘭西希爾、蓋伊瑞森少爾、麥克華爾茲、麥克盧納、納薩尼爾莫蘭，以及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印太小組首席民主黨議員阿米貝拉與眾議員馬德林迪安。台灣總統蔡英文同危地馬拉總統阿力杭德羅賈姆馬蒂星期六參觀了一間在台北支持下建造的醫院，重申他們的密切外交關係。因為台灣正在尋求加強與中美洲剩餘盟友的關係，這個是蔡英文對危地馬拉為期3日訪問的最後一日。此前沒多久，洪都拉斯宣布將與台灣斷絕關係，轉而支持中國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哥斯達黎加的行列。巴黎茲是蔡英文此行的下一站，是唯一一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中美洲國家。賈姆馬蒂再次感謝台灣領導人對危地馬拉的經濟支持，並表示危地馬拉與台灣的友誼是不會變的。美國國防部太空發展局計劃代號 Trench 0的10顆衛星星期日4月2日於加州范登堡太空軍基地成功發射。這些衛星將會作為增強作戰人員空間架構的一部分。 Trench 0的計劃共計發射28顆衛星，首批10顆衛星星期日由 SpaceX 的獵鷹9號火箭先送上太空。 傳奇將會包括20顆光學連接數據傳輸衛星同埋8顆光學連接導彈預警及導彈跟蹤衛星。呢啲衛星配備咗寬視場感應器，可以從太空探測同埋跟蹤高超音速嘅武器。呢次發射原定於3月30日舉行，但出於對運載火箭技術問題嘅謹慎考慮而被推遲。太空發展局預定喺6月進行該計劃嘅第二次衛星發射。太空發展局授予 Tranche 0衛星嘅固定價格合約，每一顆運輸衛星的成本約為$15,000,000。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律師星期日誓言為針對特朗普的指控進行有力的辯護。該指控是特朗普向色情明星支付了$130,000的掩口費，增加他在2016年的選舉機會，防止他說他10年前與特朗普有個一夜的優惠。塔科皮納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本周 This Week 被問及這位上個禮拜較晚時候被起訴的前領導人對即將來到的提審程序有什麼看法時，討論了他的意圖。塔科皮納是這樣說的。
What I hope is that we get in and out of ther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at it's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typical arraignment where we stand before the judge, we say not guilty.
他說在該日結束時，我希望我們盡快進出法院，這個是一個典型的法庭過堂傳訊，我們站在法官面前，對法官說我們無罪，我們會在庭上設定時間表，提交動議和有關官司的呈堂證供或者是發言，然後我們會繼續前進。但這一位辯護律師表示，他不會立即要求駁回這件案件，不會，這個是做show。他說，然而塔科皮納稱未有法律符合該案的基本指控。聯邦政府決定不對特朗普提出指控，儘管州檢察官布拉格繼續提出起訴。州檢察官不知什麼原因試圖將他定為重罪。塔科皮納說，辯護律師批評了該州在該案中的關鍵證人麦克尔科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记者协会低调纪念成立55周年，主席谈论到国安法下新闻自由的挑战。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上個禮拜六向會員發信，紀念記協成立55周年，遺憾因為各樣的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重重。陳朗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環境下，記協受到抨擊相當大，甚至有傳媒機構不願意讓員工加入記協，加上當局而立法規管眾籌，記協前景相當不明朗。他坦言，國安法實施之後，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尺度是首要關注，記協為免被指是外國代理人，2022年起停止發布《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68年4月成立的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和记者工会，多年来致力维护新闻自由和新闻操守。去年9月底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的记协主席陈朗星，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1号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他表示，遺憾因為各樣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忡忡。陳朗星表示，沒有宴會和祝賀，甚至生日蛋糕亦都欠奉，紀念記協55周年的是該會前主席 Keith Bell 的文章，當中談及目前香港新聞自由最大的障礙是北京直接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Keith 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多名新聞工作者被拘捕，當中包括一名記協前執行委員會成員。他又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已經被當局牢牢控制，其他傳媒機構也都面對一些禁區，包括報導台灣新聞，除非相關報導涉及北京或者香港政府譴責台灣政府的聲明。 Keith 又表示，由于国安法的界线模糊，令到部分记者对海外收取稿费等收入的行为极为谨慎，因为这些行为可能被认为属于模糊的串通罪。即将在4月22号由伦敦返回香港的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记协过往每年最大型的活动是周年筹款晚宴，他相信经过两年前2021年的筹款晚宴之后都不容易再举办类似的活动，因此55周年会庆亦都是低调处理，不过联谊是其中一个计划中的活动，他4月23号返到香港的时候会再评估是不是能够举办联谊的活动。
但是我们都联谊都仲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的。看看我回到香港之后再看看行不行，因为我们都看到譬如有些民主党他们去吃餐饭都那么多风风波波，那费事又搞到人应该又中新冠肺炎，应该又说流煤气，应该又说不知道怎么样，那所以就评估一下看看怎样。我们 都有计划希望跟啲会员联谊的，但是看来就这个日子四月的这个日子就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据记协执委透露，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啱啱实施的时候，记协会员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 63% 至到200人左右。陈朗星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记协受到的抨击相当大，甚至有传媒机构不愿意给员工加入记协或者担任执委会的成员，加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导致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他说记协会为会员提供更加多的在职培训等的活动，提高业界的专业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新闻工作者加入。不过陈朗星坦言，香港新闻界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新闻从业员不断减少，很多公民团体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纷纷宣布解散，新闻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少。
新闻本身而家已经越来越少议题，或者很难去跟进啦。如果我哋睇嗰啲每日嘅採訪量，其實係已經少咗好多啦，或者即係你冇咗一啲公民團體、公民組織嘅倡議，我哋報導嘅嘢又少咗咁樣。咁你都見到，譬如一啲社會議題，我哋都好難會去可以好大跟進啊。譬如上個月這個尖沙咀大火，咁我燒完八個鐘，咁大家都算啦。又或者這個東太爺報道調查，我咁講咗一兩日，咁就算啦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大議題咯嚇。咁不過可惜，即係而家社會氛圍係唔到呢啲嘅，即係跟進啊呢啲嘅再多啲嘅新聞嘅報道啊咁樣。咁係令人擔心嘅嚇。咁即係，但係我哋當然唔會想新聞界係即係繼續咁樣沉淪啦，亦都唔想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唔活躍嘅情況會繼續係咁樣落去啦，但係記協可以做嘅只能夠盡自己嘅義務咯，係成個社會氛圍問題。
陳朗星又表示，記協會員人數大幅下跌，只係靠會費收入不足以應付該會嘅營運，加上當局打算立法規管眾籌，記協前景相當唔明朗。佢認為香港新聞工作者亦都應該思考係唔係支持記協嘅運作。
如果繼續持續係咁嘅情況，我哋冇重要嘅收入來源，亦都冇會員亦都繼續少，而我哋可以做嘅又越嚟越少嘅話咧，其實記協係會一路一路咁樣衰敗落去嘅，好老實講。咁呢個就係、是、所以我哋做執委嘅，我哋當然要去諗方法啦，開源節流都要諗。咁但係即係。記者行家們都要諗嘅，即係如果大家覺得記協係真係冇乜用啦，喺呢個時勢裏邊，唔係好支持記協唔入會，咁我哋嘅收入一路都係差落去，咁最後嘅一日，我哋唔使人哋去拉人通艇，我哋都已經要 要即係可能係即係凍結到一個好細嘅規模、好低嘅活動量咁樣，咁亦都冇辦法咯。即係呢個可能真係個世界嗰個大勢使然。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星期日，即系4月2号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表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以嚟，被拘捕嘅人数唔超过250人，因为国安法被定罪嘅人数大约20多人。佢认为对比起全香港700多万人口，受影响嘅只系极少数嘅人。佢又否认国安法系基于政治言论作出拘捕，佢形容相关嘅讲法系乱噏。
国安法定立咗到今时今日大概是三年左右啦。咁如果你话是被拘捕嘅人士是触及到国安法或者一啲危害国安全犯罪嘅人士，总共嘅数目到今时今日呢，我嘅理解是大概唔超过250个人。定罪嘅国安法本身嘅是得20多个，唔够30个。即使是其他可能触及到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嘅，都總共都加加埋埋都唔係70个。我哋計翻成個香港有700多万人，咁用呢個數字嚟對比，咁大家我相信都合理嘅人都會認同係極少數極少數嘅人咧，先至係會真正受到影響。
陈朗星就质疑林定国提及国安法被拘捕同埋定罪嘅人数，系唔系包括刑事罪行条例第9同埋第10条？被控煽动罪的人数，他表示事实上有新闻工作者被控国安法和煽动罪，而相关的控罪界线模糊，对新闻界以至市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够说是没有影响。林定国在电台节目被问及有意见认为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记协亦都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林定国回应表示，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不应该自己吓自己。他认为现在有清晰的界线，强调国安法的限制合理。陈朗星就表示，记协确实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有忧虑，因此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他坦言记协不是要去做烈士。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以往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会邀请很多学者或者新闻界从业员发表文章，受到驻香港外国使节和非政府组织关注，也都有外国传媒引用报告的内容。记协经评估之后，为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因此停止发表相关报告，只是保留每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陈朗星表示，面对政府公权力的指控或者压力，香港新闻自由其实相当脆弱。例如政治漫画家专子近期多次被当局点名批评，他相信各界都会担心专子和发表他的作品的明报是不是顶得住当局的压力。他希望香港的言论自由可以保持80年代百花齐放的情况。他说当时都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辉煌年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访华斡船间谍疑似案件，有分析说北京人质外交其实是另有所图。日本外相林方正从4月1号起访问中国两日，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并与外长秦刚会谈。近日有在华日本人疑似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使到外界关注中国利用人质外交回应同惩罚日本，关注台海局势。有评论认为北京实际上另有所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4月1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今次是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再有日本外相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3月31日表示，中方重视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领导人会会见林方正，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亦都会同佢会谈，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林方正同日表示， 此行會就在華日本人本月中因為涉及從事間諜活動在北京被拘留的事件，向中方解釋日本的立場，並且期望同秦剛有坦誠同深入的意見交流，以建立具建設性而穩定的日中關係。一名50多歲的日本男人本月在北京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拘捕的消息震動日本。根據日本多間媒體3月26日報導，被捕的男人是日本安斯泰萊製藥集團在中國分公司的幹部。中國外交部在3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方有關部門對一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公民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又說近年日本公民類似案件屢有發生，日方應該加強對本國公民的教育。中國在2014年實施反間諜法，據日本媒體統計，由2015年開始，連同安斯泰萊製藥集團僱員在內，最少有17個日本人因被指涉及間諜行為等理由遭中國當局拘押。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對美國之音說，最新的事件在日本引起舆论很大的回响。
有几个呢服刑完了以后放出来。
杨海英说，有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服刑完毕之后放出来，在回到日本之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或者是媒体的采访录，暴露中国的监狱打压程度同关押蒙古人、维吾尔人一样那么黑暗。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野蛮做法非常咁氣憤，十幾個日本人已經關押咗幾年，目前日本政府對此非常無能，影響到政權嘅支持率。岸田文雄政權嘅支持率好低，為咗維持政權，佢不得不派出林方正外相去到中國傾呢件事。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說，在中國被捕的日本人實際人數超過50人，遠多於媒體發布的數字。他相信日本岸田政府對於接連有日本人在中國被拘押極為重視。
因為日本社會其實對於這個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無辜被逮捕這件事情，
日本社會其實對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無辜被逮捕這件事非常容易和北韓的人質事件連接在一起，所以其實國內對於中國逮捕日本公民這件事反彈的力度是相當大，這點亦都為岸田文雄內閣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其實根據去年和前年的民調，日本社會的厭中感，亦即是討厭中國的氛圍，其實是非常濃厚。所以今次再發生藥廠員工被逮捕的事件，對於日本的內閣來說，壓力的確是非常大。郭玉仁認為，在華日本人被逮捕羈押的事件和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之後一再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有關，尤其是今個月岸田到訪烏克蘭並且和總統澤連斯基發表的共同聲明，更加是觸碰了北京的底線。
岸田跟泽连斯基的就是那个共同声明里面提到台海和平稳定，岸田文雄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共同声明入面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一点是非常出乎中国意料之外。就是岸田文雄一直不断地提到说，不要被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这一点当然是暗指中国有可能再在东亚变成一个侵略者。据了解，被捕日本公民所属的安斯泰莱制药集团是日本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开设分公司。郭玉仁相信北京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
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郭玉仁说，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是习以为常。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当时在加拿大被拘捕羁押， 中國當局反制加拿大的做法就是在中國境內逮捕加拿大公民，而後來事實亦都證明這些加拿大公民被逮捕是完全沒有任何實質證據。中國政府覺得有實際需要嗰陣，人質外交的確是他們外交手段的選項之一。美國去年10月加強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並且要求在製造裝置領域擁有高技術的日本和荷蘭跟隨。日本經濟產業省3月31日宣布，將會對用於晶片製造的6類設備，包括清洗、沉積、光刻和石刻等，由7月起實施出口管制，並表示這做是為了阻止先進技術用於軍事。日本當局沒有指明新措施是針對中國，但是外界普遍認為日本這做志在和美國在限制中國製造先進晶片能力上保持一致。據台灣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郭玉仁觀察，由北京的角度，林方正今次訪問中國重點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台海局勢，而是晶片禁令。
對中國尤其在这个高科技业的发展，
郭玉仁认为，晶片禁令对于中国来讲，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话捏住喉咙。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困难。中国的晶片来源大概本来就是有三个：台湾、日本和南韩。美国推出晶片禁令，基本上就是要在高科技领域捏住中国条颈。依家对中国来讲，几乎仲有可能解套的只是剩低日本。中国正进行最后努力，看看日本有没有协商的可能。郭玉仁认为，这一点才是林方正今次去中国真正面对的议题。日中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军力感到担忧。日本指控中国船舰入侵日本水域的次数日益增加，包括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的争议性岛聚附近水域。中国国防部3月31日表示，近期同日本方面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将会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的沟通渠道，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有利进一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随即在4月1日宣布，日中两国会开设国防当局之间的热线，以避免出现偶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学者郭玉仁就认为，以往中国屡次违反和别国的双边协议，这一点日本岸田政府看得很清楚。虽然北京向日本递出橄榄枝，但是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2023年网络清朗行动重拳整治所谓的自媒体造假造谣，声称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然而很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的。中国的自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的谣言永远都没有官媒那么多，自媒体带给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官媒的视觉和见解。官方之所以想要严惩自媒体，是因为害怕外界看见真实的中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丁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的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屙的基础之上，努力铲除自媒体的乱象。然而讽刺的是，不理是徐州铁链女事件，定是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星短片，又或者是北京四通桥事件，
白紙運動或白帆運動等，都是經由自媒體傳出之後才被外界知曉。所以自媒體究竟是在製造假信息，還是揭開外界難以窺探的真實中國呢？在四川經營部落格博客的自媒體工作者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中，自媒體爆的料其實都是真實的信息。相反地，中共對自媒體的批評其實是有其歷史的。他說中共在建國初期為了要消滅資本主義，就將資本家講得很壞、很腐敗。1979年在他宣稱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時，為了出兵越南，亦都將越南講成是一個侵略擴張者。即使到了近代的八九學運，中共亦都將抗爭學生講成是受到反動勢力的鼓動。總之，中共宣稱的很多事情和實際上都是互不相符的。他表示，中共整治自媒體的目的是要為了不比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譬如3月中旬 B 站不理不理的一名 UP 主博主就上傳了一支隨機找老年人購物我來買單的5分鐘視頻，隨機採訪一名成都78歲的老人，但老人即使年事已高仍然需要外出打工，因為他每個月的農保僅得107元人民幣。這個視頻播出沒多久之後，帳號即被封禁，原因是他不小心真實呈現出中國老年人的生活困況。張先生說，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官媒過去在社會上掌握發言權的壟斷地位，現今大眾獲得信息來源亦都不會只是依靠官方傳媒，自媒體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觀看時事、了解熱點、追查真相的主要渠道。他說，官媒日日新聞聯播，永遠保持政治正確的內容，但是獨立的自媒體有別於傳統的媒體，靠的是一己的良知、良心為個人價值觀判斷發聲，提供給社會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官媒的見解。他認為自媒體並沒有官媒那種與生俱來的責任，它就是一種看得見、發現，所以即使自媒體的內容沒有那麼準確，亦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張先生是這樣說，他說，在我看來，自媒體的謠言永遠都沒有官媒那麼多。他表示，中國官媒幾十年來掌握了話語權，從建國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特別是1957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官媒謠言到達了最高峰，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某產一萬斤、某產十萬斤等浮誇不實的言論。但亦都有一些中國的自媒體工作者贊同中國官方的清朗行動的。在河南主持一個油管頻道的謝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自媒體為了博眼球，總是以新、奇、特為目標，內容要新奇，角度要刁鑽，表演要誇張，針對議題往往要從各種偏激極端的角度去做解讀，才能夠吸引到眼球，造成互聯網生態鱼龙混杂，确实有必要去治理。但是谢先生亦都肯定民间自媒体在很多大事件中补足了官方传媒的缺位。他说，自媒体透过每一次的信息传递，由下一个人对上一则信息进行纠偏或者补充，从而让网民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与真实客观的信息。但亦都有一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将整个舆论搞混，亦都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总括来讲，中国政府对自媒体的整顿是希望自媒体生态环境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为了打压网络言论自由。中国网信办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公布去年清朗行动的成效，表示2022年组织开展了13项清朗专项行动，清理了违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處理了帳號680萬個下架 App 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關閉群組貼吧26萬個，關閉網站7300多家，有力維護網民合法的權益，
並稱今年的清朗行動將會認真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亦都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為工作目標。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中國政府管理自媒體的方法包括了督促平台健全自媒體帳號管理體系、強化自媒體帳號專業資質認證制度、指導網站平台建立健全的自媒體粉絲數量管理與盈利行為監管等制度機制等。在 YouTube 油管經營桑普頻道的香港政治評論員桑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一个是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的一个规训啊，另外一个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的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
中共要严加取缔自媒体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就是要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一个规训，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覺得兩個都有的。桑普表示，在中國可以被允許發聲的自媒體其實有很多官方的操控在裏面，這些自媒體專門充當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大外宣政策，製造一些民族主義的慳粉術語來到發大財。譬如有人放出鄭州淹大水和美國的氣象武器有關等假訊息，發揮替中共進行認知作戰的作用。而中共亦都允許自媒體利用政策宣傳漲粉，即係增加粉絲。但係中共又可以將散佈假信息嘅責任卸俾自媒體。桑普話：另一種自媒體係中共俾咗政策之後咧，自己會揾事嚟做嘅。譬如中國著名嘅金融投資兼國際政經大 V 黃山漢金融，喺新冠疫情期間大肆渲染西方國家暗無天日，而中國又是取得咁偉大的成就時，同時私下販售金融投資商品，最終倒台，這個亦都是中共想要規管的對象。桑普是這樣說的，
從一開始中國的自媒體就是中國特色自媒體，所以第一個他要針對的是對於一些吃共產黨的飯，不要砸共產黨的鍋的行為。
他說從一開始中國的自媒體就是中國特色自媒體，所以第一個也要針對的是對於一些吃共產黨的飯、不要打爛共產黨隻鍋的行為，也就是說自媒體賺的錢一定要跟黨的宗旨綁在一起，不能夠越規。這個也是清朗行動的內涵裡面有一句，將自媒體盈利收益與信息內容合規情況深度綁定的爭議。在加拿大主持 YouTube 微語看世界的自頻道博主陳微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這次的清朗行動主要針對三大群體，第一個就是黨政軍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官方媒體的特定帳號，因為過去曾經發生過官方帳號發生一些奇怪的圖片或者言論來到影射諷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他表示，按道理來說，中共體制內的帳號應該是最被信任，不會出問題的，但現在竟然連這種帳號也都要開始認證監管，
說明他們這個中共體制內啊已經出現很大的一種裂痕，至少是可以說是思想不統一，所以我認為他這個實際上呀是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的一種收緊，
就說明了中共體制內已經出現很大的一種裂痕，至少是可以說是思想不統一，所以我認為他這個實際上是對中共內部言論的一種收緊。陳微宇說，第二類要被監管的對象就是水軍帳號，水軍其實就是所謂的五毛帳號，他們其實都是中國官方蒙養來幫忙傳播信息的，現在中共卻回過頭來要打擊整治他們，那就說明了水軍這種網絡信息傳播的載體不單止為中共當局服務，其實亦都被廣泛應用在娛樂界、商業領域，甚至是中共高層的政治博弈裏面。他解釋說，
所以中共他對這種水軍帳號的打擊呢，他並不是想要消滅這種水軍的存在，我認為他是想要消滅不能為他所用的水軍，尤其就是那些跟習近平當局唱反調的這種水軍帳號吧。
他說，所以中共對這一種水軍帳號的打擊呢，他並不是想要消滅這一種水軍的存在，我認為他是想要消滅不能夠為他所用的水軍，
尤其是那些同習近平當局唱反調的那種水軍帳號吧。陳薇如說，第三類要整治的就是民間自媒體，這裡裡面有一部分是批量生產、擺拍造假、賺取流量的，另一部分則是一般民眾發的維權上訪、暴力執法等爆料信息，後者的帳號很容易被關閉，發布信息的人也都很容易被拉。但實際上中共很難禁止這一類的自媒體，因為當一個人沒有渠道去講嘢，為自己申訴不公的時候，最後只能夠自己發視頻為自己發聲。中共想擋也都擋不住，自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反抗暴政的最好工具。分析人士說，中共除了想透過控制自媒體來到傳遞政策，達到對人民洗腦的目的之外，更重要是封鎖言論，避免自媒體傳播一些聚會抗議信息，造成星火燎原，變成中共統治的危機。陳薇宇認為，中共最需要整治造假的對象其實是他自己，因為他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小個時候讀的教科書，譬如雷鋒、董全瑞、炸碉堡、黃繼光去賭搶眼，或者是黃世仁、南霸天是惡霸地主等，這些其實都是中共捏造出來的，為中國人洗腦用的，更加不用提抗戰歷史完全顛倒黑白，將當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抗日的一些成果都移花接木到去共產黨頭上。因此可以見到，只有為中共塗脂抹粉的歷史才是他們認為的正確史觀，自媒體自然也都是這樣，只有幫忙傳播中共想聽的言論才有存在的意義。陳薇宇比喻，這個就好比上游的水一直在放毒，下游當然沒有乾淨的水可以飲，如果不從源頭去解決問題，單靠封住人家的嘴，那又有什麼作用呢？毒水還是在那裡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一些負債最重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規模招聘，因為官員試圖為今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創紀錄數量的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但分析人士表示，此舉可能會使到脆弱的地區財政承受更大的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達到90,000,000,000,000，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個巨大數字還是不斷上升，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大威脅之一。北京說化解這些債務風險是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同時優先考慮創造就業機會。目前中國的經濟仍然因為幾年的新冠的封鎖政策、旅行限制和其他壓制措施而步履蹒跚，在較貧困的地區，人口和私營企業流向城市中心，提供就業的任務就更加直接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他們當下是很難通過徵收所得稅和出售國有土地來到增加收入。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說，一種策略的部分目的是在於將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留在省裏面，而不是讓他們離開到更加發達的地區。但他亦都指出，這些省份的預算和債務壓力更為嚴重，因此增加支出會帶來額外的財政風險。中國最大的公務員考試輔導機構之一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說，甘肃省、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今年的公務員招聘增幅將居全國首位。位於中國干旱偏遠的西北地區的甘肃省計劃招聘公務員4,249人，比去年增加近八成，而位於南部山區邊陲的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將會分別是招聘5,696人和6,781人，增幅分別是59%和55%。據財經媒體財新網報導，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新增公務員崗位約為190,000個，比2022年增加了 16%。 相對來說，擴招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那些負債最多的，雲南去年債務額是佔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是 1,087%， 位居省級經濟體的首位。根據中國券商天風證券的研究，甘肅省以970%是排名第三，廣西自治區以910%排名第五。 甘肃、云南和广西的地方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路透社没办法确切说明政府为什么要加大招聘力度，以及这个将会怎样影响他们的财政，但是这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焦虑。位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华宝信托的经济学家列文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销售继续是恶化，那大规模的政府扩招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讲话当中表示，国家需要一个就业优先的战略，中国政府将新增就业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提高到1200万，同时设定了5%左右的保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中国需要为今年创纪录的1150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这个是艰巨的任务。目前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 18.1%，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说，甘肃、云南和广西的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法律、财务和会计领域，而招聘要求对大学的毕业生更为友好。一名甘肃的公务员因为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而不愿透露姓名，他对路透社说，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取代退休的人员，但同时一些当地公务员亦都遭遇了减薪。除了有中央政府的资金之外，中国很多地方还依靠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债券市场筹集额外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已经从去年的57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创纪录的66万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激增，它们是地方政府绕过直接借贷禁令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并没有保障，而且很多平台持有质量可疑的资产，例如不需要的道路和空荡荡的机场。虽然没有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的公开报告，但有些已经延期了贷款。袁仁杰说，包括甘肃在内的地方政府要履行债务的义务，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再融资压力。他和其他的分析人士担心，任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过于激进地追求增长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财政问题。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是对路透社说，通常来说，这样的高增长率和高债务率是非常之有风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也引发关注，甚至有名为关闭 Shein 的联盟为此而成立，要求彻底封杀该企业在美国的营运。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近年继续恶化，导致双方企业都要遭受来自两个国家关于数据泄露、人权侵犯和施加影响力方面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甚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日前，一个名为关闭 Shein、 Shutdown Shein 的联盟发表声明，要求公众和政府提高对 Shein 的关注，共同抵制该电商品牌在美国的迅速扩张。联盟网站的标题非常触目惊心的， TikTok 是针管， Shein 是毒品。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的 TikTok 和 Shein 正在试图控制美国一代的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该联盟网站这样描述他们的主张的，关闭 Shein 联盟是由一些持有共同信念的个人和商业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公众认识 Shein 危险而且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们应该使用现行的法律对 Shein 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约束，包括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让美国无数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的进口商，祸及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逃避几十亿关税的行为。联盟认识到，正如亚马逊以卖书起家一样， Shein 亦都同样以通过 TikTok 打广告售卖廉价服装起步，进而扩张到 整個零售市場。這類行為因為逃避關稅而大大獲利，卻損害了無數合法美國商家的利益，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對此禁止。2008年成立於中國南京的服裝時尚品牌 Shein 於2018年開始進軍全球的市場，服務遍及歐美、中東、印度和東南亞等150多個國家。目前美國已經以超過四分之一的銷售量成為了 Shein 最大的海外市場。由以青來快速廉價時尚服裝的青少年女性為主，2022年 Shein 的全球銷售額就高達227億美元，直逼同年銷售額352億美元的時尚服裝界領頭品牌 Sarah， 並且在沒幾耐之後的將來有上市的計劃。 Shein 在美國市場是否應該遭遇更加嚴厲的監管甚至是關閉呢？一位在中國具有多年跨境電商經驗的唐先生對美國之音話：這個至少暫時是不現實和不公平的做法。
這個問題就非常扯了，因為税它其實是法律，如果是真是涉及到法律，那就走法律途徑呗。美國法律那麼狠。
對於中國公司，我覺得應該分開來看的，不能夠全部都打上標籤。 Shein 是最乾淨的，因為這間公司的創辦人還有他的商品都是在中國以外，他所有的東西都是遵從美國標準的，包括他的一些開發、技術、都是美國人在做的，核心的東西是美國人自己在管理，包括 TikTok 也都是這樣。對於關閉 Shein 聯盟的逃稅指責，唐先生認為有些胡扯，因為稅是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法律，這個就是走法律途徑，美國法律這麼狠，真的犯法的話會被告得傾家蕩產。中國的模式就是法律是沒有說的，但是我想搞你，我去找一個理由去搞你就可以了。美國之所以開放，因為是黑名單機制，我就規定你哪些事不能夠做，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做。你鑽漏洞我就去修改法例，這個是美國的玩法。而且講回到去互聯網公司，互聯網公司真正有幾多間是在美國交很多的税呢？包括蘋果和谷歌這麼大的逃稅大戶，亦都沒有人能夠將他們整治。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是搞稅務的專家，拿著 Shein 在這方面來到講嘢，其實稍微有點偏頗的。 Shein 在美國能夠贏，肯定不是他在稅上有優勢，他贏完全是因為他的商業模式還有產品的質量。另一位在跨境電商業務和互聯網經濟頗有經驗的業界人士 Michael Zhang 應本人要求使用化名，這樣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跨境電商無疑是沾了美國法律的光。
是當年等於說是美國黨本身制度上面的漏洞，就當年開了這個等於說是先河，就是說800美元這個免稅，就是說關稅的東西這個東西的話就导致了很多那个，
其实是当年本身美国制度上面的漏洞，当年等于是开了先河，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免关税，这个就导致了很多中国的跨境电商开始兴起来了。无论是 Shein 也好，亚马逊卖商也好， eBay 也好，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去做的，然后就叠加了万国邮政这个漏洞，加上执法的落后，导致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基本上不用交任何一分钱的税就在美国开始销售，这个就是现状。他解释说，
第一八百美金没有关税，因为他在等于你没办法统计他在各州交的消费量是多少，也没有销售税，所以说整个，而且他公司也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
低过800美金的并没有关税，你也没办法统计它在各个州的销售量是有多少，没有销售税，而且它的公司又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什么税都不用交。他说800美金免关税的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当年为了促进美国电商发展，但是适得其反，实际上为中国
提供了一個紅包，因為他當時以為這樣會令到美國本土的供應商更加便宜將東西去引進入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實際上監管並沒有跟得上，造成整個市場的混亂。3月21日谷歌發表聲明稱，從一些其他的安卓應用商店下載的中國電商拼多多 App 被發現惡意插件，出於安全考慮暫時將拼多多從谷歌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下架，同時對這件事進行調查。谷歌還呼籲在非谷歌應用商店下載了拼多多的用戶立刻刪除這個 App。 拼多多發言人在寫給路透社的電子郵件中表示， Google Play 今天早上通知了我們，由於當前版本不符合谷歌的政策，拼多多的 App 已經被暫時停用，但並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拼多多還表示，谷歌的聲明不具有決定性，谷歌亦都暫停了另外一些應用程序，並非只是暫停了拼多多。就在谷歌發表聲明之後的幾日，位於俄羅斯的網絡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亦都宣布發現拼多多 App 帶有惡意插件，使得到安裝由該 App 的用戶數據和私隱能夠被獲取。作為在中國擁有9億用戶多的電商大戶，拼多多海外版 Tmall 在2021年9月美國應用商店上架以來，迅速成為下載量最高的應用程序。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互聯網企業信息諮詢公司 Sensor Tower 數據顯示， Tmall 直至到目前在美國下載量達到2400万，平均每個月活躍用戶數目達到1100万。儘管 Tmall 目前未有發現類似的惡意插件，亦都未被谷歌或者蘋果應用商店下架，該醜聞無疑還是為公司聲譽蒙上一層陰影。對於拼多多的惡意插件行為，唐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拼多多在中國國內確實是一間非常惡意、做事毫無底線的公司，這次被谷歌下架完全咎由自取。但是唐先生亦都認為，雖然隸屬同一間公司，拼多多的海外版應用 Tmall 和國內版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那現在拼多多在美國被發現的就是拼多多這個 App， 但其實拼多多在美國推的呢不是拼多多這個 App， 而是 Tmall。
他說拼多多在美國推的這個 App 並不是拼多多，而是 Tmall， 這個是另一個 App， 這兩個產品上都是一間公司開發的，但是其實遵循的整個理念是不一樣的。 Tmall 其實好像是 Shein， 所有的東西會比較嚴格地遵守美國的一些流程來做。 Tmall、 Shein 還有 TikTok 其實本質上跟 Facebook、 Apple 並沒有什麼區別，它會拿到一些用戶數據，然後拿這些數據來做 AI 的訓練，分析用戶的行為，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也都是猜測用戶的私隱。唐先生認為，雖然目前惡意插件的醜聞不涉及到海外版的 Tmall， 但是會嚴重影響用戶信心。但現在大家都對拼多多的攻擊，我覺得是有道理的。這間公司在國內就是臭名昭著，是一間沒有底線的公司。這間公司未來的發展，我覺得大概都會似字節跳動，將海外和國內的業務徹底拆分開來，人也拆開，這樣就會好一些。Michael Zhang 亦都表示，導致包括拼多多在內的很多中國企業利用系統漏洞獲取用戶信息的行為，目的是為了精準投放廣告，對於企業來講可以節約一大筆開支。
因為等於說是 Android 的，它是國內 Android 系統裡面，它 Android 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漏洞，像你電腦它加速了一個病毒漏洞一樣。那么一般情况下来去讲，很多人公司来讲就不会利用去一个漏洞去干什么太多的坏的事情。
很多公司都这样的，只不过这一次拼多多还在做这样的事，而且被拉了。国内安卓系统里面本身就有漏洞，一般情况下很多公司不会去利用漏洞去做什么太多的坏事，但是拼多多写了个病毒，利用这个漏洞去控制你的手机，获得你很多的私隐信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公司来写病毒，这个就非常非常恶劣了。用户装上 App 就只是想买东西，并没有想将所有东西都给你的，
而佢利用呢個代碼直接將你嘅私隱全部都攞到，因為呢一樣嘢能夠幫佢慳翻好多好多嘅成本。不過 Michael Zhang 認為啊，呢個應該目前仲只係中文版本存在住嘅問題，中文版同其他情況唔係太過一樣。海外版嘅 Temu 應該暫時仲唔敢咁樣做，尤其係喺美國市場，佢冇咁嘅膽量去做。中國企業出征海外喺取得巨大成功之後，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為他們帶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關注、批評、監管甚至是攻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